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是上帝的儿子，一个人成为上帝的后裔，可以从两方面来讲，一方面是上帝的拣选，神让我们成为他的儿女，神把他的圣灵给我们，神让这白白的恩典临到我们就是了。那么另外一方面就是信心，相对就是你不是凭着你的律法或者血统得到这些的，神的全然的主权和他的恩典和我们对他完全的信靠和顺服是一致的哈。第八节，但从前你们不认识神的时候，是给那些本来不是神的做奴仆，现在你们既然认识神，更可说是被神所认识的，怎么还要归回那懦弱无用的小学，情愿再给他做奴仆呢？啊，这恐怕我们看，我们看实在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也是我们传福音应该很大的动机啊，也是我们在解这个经文的时候，我们曾经说过，时候哈，以前怎么样，现在怎么样，不要把它想成说旧约的时候，就历史上的时候啊，我想这是有信心和没有信心的时候。你们从前不认识神的时候，在保罗写信的这些对象里面，从前他们也不是在旧约里面，他们都是在耶稣的时代的以后了哈。就是他们还不信神的时候，不认识神的恩典，这个认识跟相信，圣经很多时候是可以画等号的。你们不认识神，不相信神，不知道他的慈爱，不知道他的怜悯，不知道他的全能，相对的当然因为不认识他，也不知道自己又败坏无能哈。你们不认识神的时候，以前了，外邦人是奴仆，不认识神的人是一个奴隶。我说时间上不必把它想成旧约，今天你跟任何一个人，跟董事长、跟总统讲也是一样，你不认识上帝，你贵为总统、贵为皇帝也是奴仆哈。我们也都会唱这诗歌嘛，虽然是君王，仍然是罪恶的奴仆。那以前的以不认识神的人，一定是奴仆，一定是奴隶。犹太人也是一样，所以耶稣说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会叫你们自由。他说我们没有做过谁的奴隶，就是人。如果从自己的血统来讲，会觉得某些人是高贵的，某些人是自由的，某些人身份是怎么样的。我们基督徒没有一点骄傲的地方啊，但是我们实在应该很喜悦，而且很喜悦我们自己蒙恩了，也很可怜那些仍然在做奴仆的。奴仆啊，或者做奴隶啊，就说不自由嘛。奴仆或者奴隶就是人家叫你做什么就做什么，就是很痛苦嘛。那所以你说一个总统，一个黑道人士，他从来谁的话都不听，但他还是做他自己情欲的奴仆，他没有办法做自己的主人了。我们也常常讲到说，在基督教里面，在圣经里面，一个自由的人不是为所欲为的人，一个自由人是有行善的意愿和能力的人，那只有从上帝那里来哈。一个奴仆是不自由的，一个奴仆恐怕还有一个特点，奴隶的另外一个特点就是害怕，对，一天到晚都害怕，因为主人对他不好的，害怕和被约束。各位，我们基督徒脱离了这个吗？我们是不是也很多的害怕啊？我觉得要求主怜悯哦，我们也很怕这个病那个病啊，这个有某种程度的提防这是对的哈，但是变成一种恐惧就不对的。包括就包括我们的不自由，好像我们碰到有些人我们就不自由了，我们就开始别扭了，我们就开始不舒服了，因为那个人怕那个人又会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对制度、对疾病、对老年、对某些人士，我们都常常不自由的，在 不在上帝里就不自由了。那基督给我们自由，同样我们也可以说在爱里面，在基督的爱里我们就是自由的。不信神、不认识神的恩典的人，是给那些不是神的做奴仆。就是我们用最肤浅的或最粗浅的层次来看，就是哎呀，那些异教徒啊，包括我们，包括宣教士到我们中国来，到台湾来看到那种状况，就是这么多人生活这么痛苦，自己都活不下去了，还要把小孩献给假神，还要把自己辛辛苦苦的东西来献给假神，还要天天看日子看时期，天天怕这个不吉利，那个会冲到。所以这种，我想不信上帝的人，不管他是科学家或者是多聪明人，都是在那种捆绑中。但是我还是说，我们是不是也在不自由里面呢？一个害怕，一个你被一些事情约束，最多的就是你被你的脾气约束。我没有办法胜过我的个性，暴躁、懦弱、胆怯、好色、好赌等等，这都是哈。保罗这讲的是很概略的一个不信主的人的，或者个人或民族的状况。那我们先认识上帝了，这是很荣耀的话哈，或者是不可思议的话。就像那阿基米德，以前我们也有这样一个口号嘛，我发现了，我找到了，哇，我认识上帝了，原来这个世界不是被那些幽灵鬼怪，被那些残酷的命运所控制，这个世界在上帝的掌管之中啊！我现在认识上帝了。那当然保罗不能不讲这句话，你更是被上帝认识。就是说，如果不是上帝拣选，不是上帝启示，不是上帝光照，不是上帝在万民中就认识你，就拣选你。刚刚我们说，从人这边来讲，相信和认识可以是同义字；从神那边来讲，认识和拣选可以是同义字；从人和神那边两面来讲，爱和认识可以是同义字。哈，我们是被上帝所认识的，我们是被上帝所爱的。我们爱上帝，因为上帝先爱我们。就是你们这些外邦人，当然我们如果要从拣选教育推到最早也是一样。雅各，你这个虫啊，你还在母腹中，善恶还没做出来，我就拣选你了。不是什么你比你的哥哥好，就是我定义要爱你。好，我们是被上帝所认识的了，那怎么还要又去认识，又去信靠，又去爱懦弱无用的小学呢？懦弱无用的小学是，就是解经家有好多讨论啊。我想最简单的讲法就是，还是讲就是律法。你们以前是给迷信做奴仆，现在受了犹太人的影响，又要给律法做奴仆。他不直接讲律法，因为就现律法当然是很高贵的，他不是上帝的话，他不会把它讲成懦弱无用的。但是就人没有信心的时候，律法跟以前的那些偶像是一样的，就是你在那个辖制之下。就是我用一个例子来讲，就是说很多人说金钱是非常好的仆人，但是非常坏的主人。我想就是这意思。如果你让钱控制你，你就真惨了。如果你会使用、会控制、恰当的控制钱，那就非常好。我想所有东西都是这样。当如果我们知道律法恰当的用处的时候，那很好。如果我们想要用律法使我们得到产业的话，那是没有用处的。那没有办法让你得到产业，那只会给你更多的痛苦哈。各位，我们这个例子也是很多哈，举也不胜举，我想也不要多啰嗦。就好像说律法，我们说我们要彼此相爱，这句话当然是非常好的，连不信主的人都会听到，觉得这句话很好，我们要彼此相爱，或者你们要彼此相爱。可这句话如果你不凭信心来领受，就是上帝命令我们要彼此相爱，我们要别人像爱自己一样，这就是一个很沉重的命令。然后如果你真的懂了这句话的时候，你就会被控告，因为你没有彼此相爱，你就会非常的累哈。你需要先认识上帝对你的丰富的爱，给你的拣选，给你的圣灵，那么彼此相爱在上帝的爱之下， 就变得很喜悦了。你先要领受上帝的爱哈，这是随便举一个律法的例子，其他圣洁啊、守法等等都是哈。不要再去做奴仆了哈，不要再去做奴隶了。嗯，这我们也实在，就我实在，各位再看一看我们周围，包括我们自己啊，就我实在觉得也不要去看别人，不要说别人了。你我自己常常觉得我是做一个奴隶的，就是有的时候是被自己个性约束，气死了，但没有办法，没有办法摆脱。那懦弱无用的小学，你想要用这个律法来成圣哈，那么就是做奴隶了。那下面我想他们谨守的，这是犹太人教他们的，他们也就很喜欢这些啊，因为这些给我们一个安全感。谨守日子、月份、节期、年份，我为你们害怕，唯恐我在你们身上是枉费了功夫。谨守日子，我们也要稍微小心点来看这些啊。基督徒要不要受割礼？保罗，不准提多受割礼。保罗主动给提摩太受割礼，这叫什么？这叫基督徒的自由。当这件事你做的时候，是为了福音的方便，为了让人减少对福音的拦阻。那么戴德森留头发很好，你不把这个当作得救的条件，你是把这个当作传福音的一个管道，那非常好。那所以你留长头发没有什么不对，也不表示你是满清的奴隶，甚至表示你是非常自由的。我可以这样做哈，但是如果这个东西所表达出来的是耶稣的恩典不够，我需要再做这件事情的话，那各位连吃饭都是很严重的事，你跟谁一起吃饭，不跟谁一起吃饭，都要被责备或被称赞哈，就是还是看我们的心是不是高举神，或者是我们自己的我们是考虑到自己，我害怕。在你们身上花了这么多功夫，枉费功夫，就又去做奴隶了。这我真的也不知道是怎么样去描述这一类的事情啊。就好像有的时候辛辛苦苦花了三年五年功夫带一个人戒毒了，他又去吸毒了；花了三年五年十年让他戒毒了，他又去赌了。那一个人，哼，犹太人是以色列人是最好的例子，那么多的功夫。那么多的痛苦，死了那么多人，最后出了埃及，他们到了旷野，不是又想做奴隶了，他们想回埃及了，因为有吃的。就是我说这些日子、月份、节期、年份，就是一些看起来给我们安全感的规矩嘛。我受过洗了，我怎么样了哈，就不需要好好的信靠上帝了，这枉费了功夫。保罗所要讲的哈，其实这是那个神学上面的，这是告一个很重要的段落。加拉太书第四章第十二节，弟兄们，我劝你们要像我一样，因为我也像你们一样啊。这句话意思，也是简单的说，就是，就像我一样是自由的吧。我是犹太人，但我像你们一样，什么东西都吃的。那你们现在不要再学那些犹太人了，学我一样是一个自由的，这千万不要把它了解成放肆，这只是说我们不是律法称义的，律法对我们这些形式上的约束是不需要有的，如果这些变成了得救条件，那就更是错误的。你们一点没有亏负我，就是你们做一个自由的人，不是什么欠了我什么东西，这是上帝给你们的恩典哈。十三节，你们知道我头一次传福音给你们是因身体有疾病，你们为我身体的缘故受试炼，没有轻看我，也没有厌弃我，反倒接待我，如同神的使者，如同基督耶稣。就虽然这一段哈没有太多神学上面的说理哈，但是感情实在是很丰富啊。保罗就想到以前。我们这学者也很喜欢去考虑考证这个第一次传福音是什么时候，哪些地方，保罗是什么病啊，就是有些人很喜欢谈这些东西，他到底是伊甸园的果子是什么果子哈，什么就是 这些我比较没有那个兴趣哈、啊。他不过这个话很动人哈、啊，这也是我们了解圣经那个试炼那个字的一个很好的一个例子啊。你们为我身体的缘故受试炼，这你就可以看出试炼的意思，就是我的身体叫你们很痛苦。各位，你如果跟一个全身流脓然后发恶臭的人，他的身体就叫你受试炼，就是你很难，就是你跟这样的人在一起是需要花很多力气，是很艰难的。保罗用这么重的话，我是不知道保罗病到什么地步啊，人家会为他受试炼啊。这当然相反的也有了，就如果一个女孩子太漂亮了，也会男人为她的身体受试炼，这是刚好相反的哈。那保罗显然的确是有病，其貌不扬，甚至就他身体的状况来讲，恐怕是人家看了会讨厌的，不知道他是什么样一个状况啊。可是你看保罗的书信里面，你看这个人呢、啊，真是。我想是他对主有信心，认识主的慈爱，他很健康，他没有那种自卑感，他也没有那种自傲，就是他很健康，他知道主。这我真是觉得这福音的真理啊，虽然我们在说这一段不是很强的神学的讨论啊，那实在跟我们生活有很多关系。你知道这位上帝这样的爱你哈、啊，你就不会那么在意这么容易受伤，这么容易跌倒，这么容易怎么样，这个人的眼神如何，那个人对我不礼貌，那个人看不起我哈、啊、等等。我们知道上帝爱我们，同样我们也不会那么容易上当了哈、啊、一个人因为别人花言巧语几句就上当了。他没有安全感嘛，听到几句捧的话他就觉得很高兴。保罗刚去第一次接触他们的时候，这是两个，我觉得太强烈了。他的身体是叫人受试炼的，受不了的。可是那些人接待他像接待上帝一样，这就是我们只能说加拉太人在开始接触到保罗的时候是非常非常有圣灵的恩典。那这我想也是我们要被提醒的。有些时候有些人你跟他传福音，你跟他讲真理，他很拒绝，但后来就走得非常好，越来越好。有的人一开始很好，可能就像耶稣讲的那种当下欢喜领受，后来就又退得很快。就我们好像不太要不，我希望我们不是消极，也不是悲观，也不是预先给自己退路留后步哈。就是，我们不必为一个人或者一群人或者我们的工作一开始很受欢迎或者很受排斥而太高兴或难过，这是在主的手里。这个种子撒下去，能不能长，能不能开花结果，这我们真是不知道。我们就做我们的事情吧。那加拉太人是如同基督耶稣，我难以想象。这当然是神对我们的吩咐了，神是说如果有人奉主的名来接待他，就跟接待神一样。那加拉太人居然对保罗有这一种态度，尤其是他这么身体这么糟糕的状况，那所以保罗很心痛啊。
朋友，你收听的是康莱超牧师的圣经讲解，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或提问。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为你提供许多节目和文章，希望能引导你全面学习神的话语，跟随主直到天家。